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总理巴育说，首都曼谷发生爆炸以后，有关当局星期二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现身的嫌疑人。爆炸造成至少22个人丧生，120多个人受伤。星期一夜间的爆炸发生在曼谷市中心商业区拉查巴颂路口，靠近印度教四面神的艾勒威露天神殿。遭爆炸袭击的地点有着5星级的酒店和高档的商店，吸引着游客和购物的人群。监视录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在爆炸瞬间，汽车和摩托车正驶过这段繁忙的街道。爆炸发生以后，很快抵达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看到了被白丹覆盖的尸体以及满街遍布的残尸断肢。赫尔曼说，在爆炸发生的晚上，那处地段应该会有数以百计的人。现场的官员说，毫无疑问，作案者的目的就是要杀人，并且打击泰国的旅游业。旅游业占泰国经济的大约10%。2010年，反政府抗议者跟安全部队曾经在首都曼谷发生冲突，造成90多个人死亡。这次爆炸是曼谷至今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客机的机上的全部人员遇难。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一直到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报告说，这架班机已经完全撞毁。有关官员说，搜救人员已经找到53名机上人员的遗体。这一架载有54个人的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从巴布亚省起飞以后不久坠毁。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的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该公司一共发生过14起严重的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一份递交到美国联邦法官的报告说，检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以后，发现有多达305份的电子邮件，有可能含有机密信息。负责分析希拉里私人邮箱邮件的情报部门官员对整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以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向联邦法官递交了上述的报告。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期间，曾经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和服务器来收发电子邮件。希拉里目前是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排名最前的人。美国国务院表示，这305份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占据已经被研究过了的邮件总数的5%。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拒绝签署一项目的在结束该国长达20个月内战的和平协定。这场在亚迪斯亚贝巴举行的和谈的组织者说，基尔总统告诉他们，在签署这份文件以前，他需要15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会回国跟各选区和支持者举行磋商。 他的这个决定对于南苏丹政府和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等国支持的反政府军之间的和平谈判是一个最新的打击。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啊，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哎，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个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 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哎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啊，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儿，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我明白了，大片儿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 B L O C 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等等你刚才说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 Hey, 快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jerkers. T-E-A-R-J-E-R-K-E-R. Tearjerker.
I don't like tear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 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 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 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 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 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儿？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 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Monica 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
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 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 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 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 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哎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泰国总理巴育说，首都曼谷发生爆炸后，有关当局星期二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现身的嫌疑人。爆炸造成至少22人丧生，120人受伤。星期一夜间的爆炸发生在曼谷市中心商业区的拉叉巴颂路口，靠近印度教四面神的艾勒威露天神殿。遭爆炸袭击的地点有着5星酒店和高档商店，吸引着游客和购物人群。监视录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在爆炸瞬间，汽车和摩托车正驶过这段繁忙的街区。爆炸发生后，很快抵达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看到了被白单覆盖的尸体以及满街遍布的残尸断肢。位于曼谷中心地带的艾勒威神殿经常挤满向印度教创世神梵天的泰国版塑像敬献贡品的国际游客和泰国人。赫尔曼说，在爆炸发生的晚上，那处地段应有数以百计的人在。现场官员说，毫无疑问，作案者的目的就是要杀人并打击泰国的旅游业，旅游业占泰国经济的大约1/10。2010年，反政府抗议者与安全部队曾经在首都曼谷发生冲突，造成90多人死亡。这次爆炸是曼谷此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日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客机的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直到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报告说，这架班机已经完全撞毁。有关官员说，搜救人员找到53名机上人员的遗体。这架载有54人的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从巴布亚省起飞后不久坠毁。除了乘客和机组人员外，这架班机还运载着准备向贫穷家庭发放的将近47万美元。印尼总统佐科对记者说，他已经指示交通部加强航行安全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坠机惨剧。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该公司一共发生14起严重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飞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一份递交到美国联邦法官的报告说，检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后，发现多达305份电子邮件有可能含有机密信息。负责分析希拉里私人邮箱信件的情报部官员对整个情况进行了分析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向联邦法官递交了上述报告。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期间，曾经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和服务器来收发电子邮件。希拉里目前是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排名最前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305份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占据已经被研究过了的邮件总数的5%。国务院之前被起诉，并被迫使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邮件服务器进行检查，被发现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将被移交到其他联邦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国务院之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之前曾经坚称说，他从未从个人服务器上发送过任何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被标志为机密的信息。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结束该国长达20个月内战的和平协定。这场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和谈的组织者说，基尔总统告诉他们，在签署这份文件之前，他需要1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会回国与各选区和支持者举行磋商。 他的这个决定对于南苏丹政府和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和中国等国支持的反政府军之间的和平谈判是一个最新的打击。当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及这是否意味着南苏丹的战斗将会继续的时候，反叛武装发言人斯蒂芬·帕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星期一表示，中国政府最近在货币兑换率方面的举措似乎在表明要让人民币朝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当局紧锣密鼓准备和运筹的时刻，消息显示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无法出席，英国首相尚未决定，美国总统出席的可能性不大，日韩领导人仍在踌躇不定。早在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的阅兵时，美英法和德意日领导人都不见踪影，大国领导人中仅有习近平出席。那么习近平举办如此重大活动，为什么多数大国领导人兴趣索然？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否只能与普京同台演出？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抗战胜利大阅兵呢，中国从来没有搞过，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都没有搞过，为什么在现在70周年之际来举行？
其实一个是我们看，就是50年代其实就已经规定了，9月3号是这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纪念日举行过大阅兵。那么以往的大阅兵都是在这个10月1号国庆，比如整午，特别是整午整时的这种国庆日举行。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呢，就是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讲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国内政治上有这个需要，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等到这个2019年了，就必须在今年举行这样一个大阅兵。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树立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他作为这个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重要的、最有权威的这个军事统帅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阅兵实际上是一次公关活动。那么这次呢，它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于让确认他在全军的这个统帅地位。因为我们看此前这个拿下了这个徐才厚、什么郭伯雄、这个谷振山这样这几个啊，这几个所谓金钟老虎。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个他对于军队的整肃，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完成。那么对于7个军区，是否都能够像这个都能够绝对的效忠于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这个让军心一致。然后呢，同时呢，也让这个老百姓呢看到，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威啊，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就是可以有一种爱国主义啊， 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这个增加公众对于执政党的向心力。
嗯，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出于这样的需求，所以要举行这样一个活动。
啊，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认为这次大阅兵的目的是什么？又是给谁看？
主要是想测试一下他个人的权威，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想测试一下呢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的实际上的这个威慑力啊。但是在目前来看呢，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甚至可以说呢自取其辱，自暴其短。什么叫自取其辱呢？就是抗战这个胜利啊，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的一个事情，应该庆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抗战是怎么发生的，抗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抗战的真相是什么。当然这些真相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面是完全被掩盖了，海外的媒体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这个探索和披露。那么在民间有限的探索和披露看呢，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间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是很清楚的，根本就不像他吹嘘的那样所谓的中流砥柱，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当这个抗战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啊，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历史的这个真相的清早的时候呢，发现共产党它本身这等合法性就遇到了更大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危机啊，就是因为它所谓的啊抗战啊，然后呢这个在后面完成内战夺取政权，这个一个历史逻辑的这个链条就建立不起来啊。那实际上是利用了抗战啊，然后再后面呢啊这个强大了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发动了一场内战啊，把中国带入了更糟糕的一个境遇。第二个就是更深的历史层次的思考，就是说你这个啊抗战，我们反对的是攻击的是啊这个啊法西斯主义，攻击的是中国主义。但是你今天啊，不要说你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啊，你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啊伤害啊，和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有得一比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人心灵的这种摧毁比日本鬼子啊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可能并不亚于啊。而且呢，你今天对吧，这个军队还没有走向这个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要义，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被国家的控制之内，但是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个野兽啊，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一党的啊，这个私家军啊，是一个顽疾的这个党卫军。所以通过这样一等抗战的纪念活动，使大家要反思一下，你这个中国的军队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个军队啊，是一个破坏世界亚洲和平的军队，还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军队？你是一个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啊，维护这个公民权利的军队，还是去啊来代表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利益集团啊去镇压人民的这么一个军队啊？所以这些思考、这些讨论啊，对这个共产党是并不是有利的。
嗯，
还有一个是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军事检阅活动来检阅一下，哎，他钱多了，在世界上很牛逼了，到处可以花钱了。啊，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物？因为你中国有钱，我来拍你马屁，我来参加你的这个阅兵式。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西方很多国家啊也不愿意呢这个撕下这块遮羞布。虽然我要你的钱，但是你要真正讲到这个政治上的时候，讲到军事上的时候，讲到政治体制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疑惑的。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多重要的国家不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实际上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比较真实的这个国际地位，比较真实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一个对不起，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这样一个阅兵式啊，那么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抱团取暖，在认识到啊西方的对中国中华对中国的这个战略，尤其是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是要进行修订的时代了。我们知道尼克森时代所奠定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对华政策，主要是基于啊利益啊，想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能够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个战略很显然是错了啊。第二个就是利用中国去制约俄罗斯、苏俄当时的发展，这个战略现在很显然也是错了啊。中国现在和俄罗斯啊，这个是捆绑在一起，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应该会来吧，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月饼是中国也会吃，就是这两个啊，这个独裁的或者准独裁的政权呢，他们捆绑在一起，而西方的对政府政策呢，要应该从中呢得到这个啊这个检讨和改变的这个一个机会。
嗯，张连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呢，中国媒体上对于中共在抗战中作用的宣传也越来越增加调门，一直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在电影《开罗宣言》的海报当中，除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外，还有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代表是蒋介石。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不是在搞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呢，它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共的官方啊，对于抗战的表述呢，它基本上是恪守这么一个底线。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在早年受的教育，那都是说，国民党是不抗战或者消极抗战，然后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了抗战，当然简而言之就是毛新宇少将说的，就是我爷爷这个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150万，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当然这个呢，现在这个官方说法呢，目前啊，基本上就是说啊，国民党呢领导的是这个正面战场，然后中共呢是领导的呢是敌后战场，但是呢他一直强调就是中共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中流砥柱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有很多解释的词儿，就是好像说它是一个中间力量啊，这是从毛泽东在这个《论联合政府》里面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但是毛泽东在当时他也极力回避讲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呢？这句话毛泽东讲不出口，特别是在40年代抗战这个胜利这个时刻，他讲不出口，因为大家都是当事人。那么后来到了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呢，逐渐的就修改历史，把这个说成是这个蒋介石不抗战，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在抗战。但是到80年代以后呢，其实这个说法有所修订，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开始有交流了，然后呢也要需要统战了，所以统战的需要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各自领导一个战场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查这个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他们谈到抗战时候的讲话，基本上是沿袭这个基调。同时呢，他们都用了中流砥柱这个词儿。那么，但是这个我看啊，网上网民也很有智慧。他们就有问，说淞沪会战时您在哪儿？在延安。徐州会战您在哪儿？还是在延安。武汉保卫战您在哪儿？还是延安。长沙会战，然后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您他都是在延安。然后这就说，所以您就是对，他说我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没挪过。当然这个是这个说法，是网民的一种这个俏皮的说法，但是呢，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共对于抗战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呢，现在我看就是，特别是在郝柏村将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就是谁是抗战的领导者，郝柏村就坚持讲，这个只有这个蒋委员长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才是抗战的领导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那最高领袖就是蒋介石。所以呢，中共现在说想要把这个领导抗战这句话，现在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玩一个模糊概念，叫做中流砥柱。 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的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全民族的抗战，这句话他们现在说不出口。
好的，
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朋友对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我要谈三点。第一，中国我们就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我们有没有资格搞这个庆祝这个抗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十年，待会儿请嘉宾给回答一下。第一，我们中国是不是二战的真正的战胜国？如果是战胜国的话，我这里就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战胜国我们还必须得承认是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这个是被这个前苏联把外蒙古给抢走了。如果是战胜国，为什么中国不能把琉球群岛，就是现在的冲绳拿回来？当然台湾我们是收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琉球不能拿回来？第三，是既然是战胜国，我们得到了什么？我就是我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呜嗷喊叫的搞这种大阅兵有没有意义？你是不是战胜者？因为我据某些媒体报道，日本人不服气，说你中国是被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日本官方和日本究竟他的学术界究竟有多少人持这个观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苏联红军到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原来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共产党是意识形态相同的。我们修了大量的苏联红军纪念碑，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咱们这位嘉宾这个给说一说，就是说这个苏联红军在中国，就是没有苏联红军，我们是不是也能打败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几十万关东军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俄国人进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哎，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好的。
当然我还是觉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要请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美国、英国、法国他们的至少是外交部长级以上的人物应该到中国来溜达一趟，就是说大家都是战胜国吧，甭管刚才我提出中国这战胜国是值得怀疑的，但至少说大家都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包括这个前，包括俄罗斯，就是说，另外呢，这个报道说习近平请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我想安倍是不能来的，他是战败国，他怎么能到中国来呢？
好的，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我和这个习大帝呢同岁，49年以后啊。大阅兵搞了不少，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大阅兵应该是8964的大阅兵。在8964大阅兵中，我军仅靠几百辆、几千辆，仅仅是数量不详的坦克，就消灭了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兵团。光荣啊！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坦克团，建议把这个开罗宣言中出现的那个毛腊肉啊抬出来，摆在这次大阅兵对阵的前列。谢谢，再见。
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云南的周先生，现在是您。
啊，谢谢。这个毛泽东呢，有的时候也会说大实话的。毛泽东在接见田中角荣的时候说了个大实话，感谢日本人侵略。当然原话不一定完全对，完全是这样。当时周恩来好多人呢非常吃惊。那么其实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中共在这个日本侵华这个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根本没有今天。问题是今天习近平他们要为了自己的其他利益吧，推翻了毛泽东这一套。我真是实用主义者。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北京的王先生刚才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
这个战胜国地位呢，这个当然这个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特别是这个也中国也参与了亚洲战场的这个战争，所以呢他这个在二战中亚洲也是一个战区，那么中国的军队啊也这个远征军也是出国作战，所以从这个作战这方面，然后最后取得胜利，那么当然中共也享有这个战胜国的荣誉。 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中国参战的过程中，还废除了这个与列强从清末所签订的这些个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通过战这个这次就是这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所提高。那么而且也参与了这个联合国的创立，成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呢，我想作为战胜国地位，这个荣耀是有的，但是实惠呢确实是没得到。那么一个是这个当然我们收回了台湾，但是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那么至于琉球啊，一直没有收回，实际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由于当时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分裂局面，所以两边的这个政府对于收复像琉球像这个包括也钓鱼岛这些问题上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话，这个日本就是除了它的本土以外，它其他的这些个岛屿啊，我这些外岛，这个它的权利是这个可以被剥夺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得到这个实惠，然后中国还丢掉了外蒙古。那么当然这个就要讲到这个苏军。苏军参战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投机行为。因为当初这个斯大林和这个日本曾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个日本承认这个外蒙古的这个主权，然后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当时他们是有一个罪恶的交易，然后呢到了战争末期，这个苏联又来捡桃子，斯大林又来，他真正是他来摘桃子。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北国在长期广岛投下原子弹，那么这个其实啊，战争的结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颗原子弹，而不是因为苏军的参战。而当时的关东军实际上都已经真正的原来的关东军据说都已经这个调到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去了，所以留下的并不是原来最精锐的那个部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看这个整个战场来讲，日本的这个他的这个后生省的统计，在中国战场大概是伤亡吧，大概是44万到45万人左右，但是在太平洋和这个战场，实际上他们大概损失，就是和英美的作战，他们是损失了大概将近90万人。所以呢，这个从消灭敌军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也不是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是所以说，这个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它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呢，毛泽东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56年接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的时候，他也讲，我们就是中国，就是这场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支队。他说，真正的战场，真正做出贡献的是苏联和美国，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最后就是说，请什么人，实际上。我觉得因为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边，那么当然在目前这个在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个肢解克里米亚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欧洲和美国其实都在抵制这个俄罗斯。那你跟俄罗斯去站边，那么显然大家就不跟你玩。那么本来呢，这个事儿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也没有起在战场上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大家不来也有他不来的理由。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抗战阅兵倒计时、大国外交是否碰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热点话题天津爆炸后的媒体封锁，以及人民币贬值是否标志改革终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